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4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广交朋友多救众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我于2006年在美国有幸开始修炼大法，在学法中我明白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要把自己的亲身体验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接触的每一个人。师父讲到过，要大法弟子重视在中国城讲真相，于是我就乘公交车转地铁来到中国城。我在那里发过报纸，在退党中心讲真相劝三退，同时也和中国城的商家交朋友。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众生交朋友的经历和其中的修炼过程。一，在中国城交朋友。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在退党中心，我们每天用录音机播放九评共产党，可是离我们退党中心远的商家就听不到。我还看到很多商家没有大纪元报纸，我想必须让他们看到大纪元报纸，让他们了解九评的内容。我开始沿街挨家挨户送报纸来接触他们，每到一家我都礼貌地热情打招呼，并报上自己的名字，我是大法弟子某某，从今天开始我来给你们送报纸。出了这家进那家，这些商家冷漠的表情告诉我，他们脑子里已经装满了邪党的谎言。有一次，一个商家把我撵出来追着骂，连在路上走的两个老太太也加入进来，瞬间他们组成了一个骂人的团伙。看着这三个被邪党谎言欺骗了的人，我没有动心，在心里平静地对他们说，众生啊，大法弟子来了，来告诉你们真相，救你们来了。他们看我没讲话，就骂得更凶。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只能先缓一步。师尊在讲法中说，唐人街那地方恰恰是中国大陆人集中光顾的地方，所以你们不能够放松那里，不能够失去这块能够使大法弟子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所以大家应该想一想，重视重视，是不是你们以前觉得那地方很邪恶，有点惧，谁惧谁呢？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的法点到了我的心里，是啊，谁惧谁呢？邪党是一伙阴沟里的鬼，光天化日之下，我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还怕鬼吗？是鬼怕我。师父还说，要记住，你的正念是可以改变常人的，不是常人带动你的。常人说了什么，或者是干扰你了，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悟到，无论多难，我也要把师父让我做的在中国城做好，做到底。在交朋友过程中，我礼貌热情，日复一日地展现着大法弟子的善，终于打动了很多人，他们和我的话语自然多了起来，也越来越喜欢大纪元报纸了。有一家珠宝店，店里很红火，客人一波一波的，有几次我刚开口讲真相，客人就进来了，我只好马上离开。有一天，师父终于安排了一个机会，是我能和老板娘聊家常。我先从吃的聊起，当我得知老板娘很喜欢葱油饼而又不会做，我就在家里做好送给她，她高兴得不得了， 还要给我葱油饼的钱。我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不是卖葱油饼的，是送给朋友吃的。他感动地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这葱油饼一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趁机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和邪党对法轮功的栽赃诬陷和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后来老板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老板娘则带着弟弟妹妹全家去看了神韵。有时经过他们的店门口，想用他们的洗手间，老板会说，不用打招呼，都是自家人。我们成了真正的好朋友。有一家经营名牌化妆品的店，几年来店里的员工陆续的我都给做了三退。一天店里来了一位新员工，是个30岁左右的女士。我把报纸放到柜台上，就主动和她打招呼聊天。她一看我不是来买东西的，就带搭不理的。我由于心急，就马上给她讲真相，结果她不听，还把我噎了一顿。我没动心，平静友好地结束了这初次见面。在回家的路上，我向内找，我知道问题一定出在我这里。师父说，你们在救度众生正实法中所碰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哪怕是一件小事，一个人的一个想法，你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碰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可是你们只有抱着慈悲的心去做才行。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悟到自己有一颗急躁心，不是真正的善，而这颗心也是一种物质，障碍着众生接受真相。在学法中，我把急躁的心这个物质去掉后，再见到那位女员工时，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对我很友好。这次我没有急于给他讲真相，而是和他随意聊天。这时店里进来一位他的熟人，他们聊起马航失踪的事情。我一看机会来了，就告诉他们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离奇的事情。2004年南亚大海啸之前，当地居民看出了海啸发生的前兆，呼喊海滩上的游客赶紧逃离，可是游客根本不相信。很快海啸来临，海滩上数十万人瞬间被海水吞没。听到这儿，女员工沉默不语。我再次把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道理讲给她，她终于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接着她说，阿姨，每天我从家里出来就想今天能不能见到你，到店门口一看报纸在这儿呢，就知道你来了，否则就像缺点什么似的。有一家较大的杂货店，我在推广神韵期间都是同修替我送报纸。有一天我经过这家店门口，那个女老板马上从店里走出来问道，你哪儿去了，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你，我们都想你了耶。这时里面走出了一位40岁左右的女士，像老朋友似的抱住我的肩膀说，我好想你啊，你像妈妈一样，一看到你，我一天心情都会好。我抓住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他也做了三退。之后在景点再次遇到他时，他亲切地抱着我的肩膀，贴着我说，妈妈呀，我要请你吃饭。临走时还把手机号码给我，叮嘱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他。一家经营刺绣的工艺品店，那个30多岁的女员工听过真相已经三退。她听到店里面的人叫我妈妈，她也叫我妈妈，我开心地笑了。去年她刚换了工作，晚上就兴奋地打电话给我，妈妈，我找到工作了，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你。几年来我们都是这样母女称呼。还有一家珠宝店，老板是韩国人，老板娘是大陆人。我每天送报纸都和老板说说话，但老板娘从来不搭话。一天早上他们来上班，我和他们走了一个对面，老板娘手里提了很多东西，老板空着手在旁边走。我笑着轻声对老板说， 你怎么不帮他一下呀？老板娘本来满脸怒气，听我这么一说，就友好地说了一声谢谢。第二天我去送报纸，老板娘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因早晨刚开业，店里还没有客人，我们开始聊天。她说大陆的公安很坏，当年办护照时，公安无理地百般刁难她，使她来美国计划落空。后来无奈嫁给了这位韩国人，来到美国。我借这个机会给她讲中共体制的邪恶，讲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老板娘毫不犹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在中国城送报纸讲真相几年来，我和60多个商家成了朋友，甚至是很好的朋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和旅游观光车的司机、导游交朋友。在中国城，每天看着一辆辆满载世界各地的游客观光车在我面前经过，我悟到这是一块讲真相的空白。师父在《在精进》中说，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作为大法弟子，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大法的美好及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我站在天下为公中国城的景点，那里是观光车停车的大站。我在想，怎么能和司机和导游先交个朋友呢？让他们能先了解真相。就这样一想，灵感来了，我要做我拿手的花生米送给他们吃。很快，4磅花生米做好了，一小袋一小袋装好。第二天，我信心十足地站在那里，过来一辆旅游车，游客下来后，我就和司机打招呼问好。我做了好吃的花生米，请你品尝一下。司机说 Thank you。 就这样一辆辆车来，花生米很快就送出去了。第二天车再过来时，我问他们喜欢吗，他们都竖起大拇指 Very good, Thank you。 有的司机还问我，这么好吃的花生米你怎么不卖呀？我指着真相展板说，我是法轮功学员，不是推销花生米的，是送给朋友吃的。同时我把大法资料送给他们，说请你了解一下法轮功。我指着真善人三个字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法轮大法。接连几个星期，我都做好花生米送过去给他们，趁他们停车时就一两分钟时间，我赶紧把大法的真相讲给他们听。有的导游把资料带上回去在车上看，渐渐的他们了解了真相，并主动帮助我发资料给游客。刚开始和他们交朋友，基础必须打好打牢，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学法的质量。有一个司机每天都从我手里拿40多份真相资料发给上下车的游客，有时到终点站，他会利用午餐后的一点点时间把资料送给过往的游客。有时他还会对我说，多给我一些资料，今天天气好，海边人多。他还把资料带回家给他的太太看，他太太在网上开始学练五套功法，并告诉他法轮大法非常好。还有一位司机看到我时，即使没有上下车的游客，他也会把车停下来到我的小车来拿资料。有的导游车门一开就和我核实打招呼，几乎这条线路的司机都是这样帮我发资料。去年夏天，一个星期有3位司机导游相继生病去看医生，检查结果什么事也没有，他们都感到很奇怪。我告诉他们，就是因为你们做了法轮大法的事情，法轮大法在帮助你们清理身体。花生米送了一段时间，我还能做一些什么呢？这样一想，灵感又来了，我要做酸菜牛肉蒸饺，保证他们更喜欢。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呀， 于是我精心备好材料，蒸好后我先尝了一个，哇，味道真好，自己都感到惊讶。我对饺子说，你们是大法弟子手里诞生的生命，你们是有使命的，你们到了常人肚子里要发挥你们的作用，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做间接的贡献。我把一袋袋的饺子送到他们手里时，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因为他们心中只有妈妈才能把最好吃的东西给孩子吃。那些年轻的司机导游见到我就开心地拥抱我，叫一声妈妈，那些年长的就叫 aunt， 姑姑姨的意思。我问他们好吃吗，他们都是一句话， delicious。 一天，一辆车上导游女孩正拿着话筒给游客介绍景点，一看到我就向我打招呼，接着话筒里传出了妈妈妈妈的声音。这时看到游客都对着穿着大法衣服的弟子拍照并竖起大拇指。其实我的花生米、牛肉蒸饺都是师父的点化，我的灵感都是法中来的，都是给我交朋友救人用的。我站的地方四周都是商家，中午也有很多主流社会的人出来买午餐，我也送花生米给他们，他们很多都给我礼貌友好的拥抱，并一再告诉我花生米好吃，并说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一周来中国城五天，修炼十年，在景点坐了十年，这十年我只有甜没有苦，感谢师尊。个人修炼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关修炼意志的思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一切干扰破坏的目的，都是在动摇他们的意志。很多人直到今天还没能证悟什么是大法弟子的坚定意志，这也造成了某些陷于旧势力安排中的种种乱象。如果不能够在深入学法和实修中修出无漏的金刚不动的坚定意志，就会难以精进，陷于消沉，甚至坠向毁灭的边缘。坚定学法的意志，就宇宙生命对修炼的理解和大法有根本的不同。他们不知道宇宙中存在着根本大法，他们固守着旧宇宙的理，甚至对师父的告诫也根本不听。最邪恶的就是以考验之名干扰破坏学法，甚至不让他们看不上的生命得法。就在这一点上，不能够深入学法的人的做法和旧势力想要达到的结果不谋而合。而师父虽然把大法讲给了我们，但我们如果不学好法，不去实修，就谈不上得法，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正法修炼，实际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坚定学法的意志，尽量做到每天花时间学法，学法入心，学有所获，持之以恒，是大法修炼中对我们的长期考验。一旦松懈，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放大加强执着，甚至越来越削弱学法的意志，偏离大法。而在实际的学法中，不管是背诵、抄写、通读，是个人学还是集体学，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都存在一个长期突破的过程。能够稳定地坚持下来，就把握住了最好的增强修炼意志的机会。坚定向内找，向内找体现在修炼的意志中不可或缺。遇到矛盾向内找，有了问题向内找，在遇到的一切人和事中向内找，做错的时候向内找，有理的时候也向内找，困境中向内找，顺境中不忘向内找，第一念先向内找，再难也要向内找，就是坚定向内找。非如此，不足以在旧势力破坏性的所谓考验中闯过来，也就谈不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向内找，也是从生命的本质上去改变自己。当然人是做不来的，也都是师父在为我们做，
体现在修炼人身上，就是人心与修炼意志的较量，就是生命从旧宇宙中脱胎而出的过程。坚定正念、忍耐能力和吃苦能力，对人来讲都有一个极限。磨难中大法修炼者能够超越这一切，是因为大法的威力，而坚定的正念是在长期学法实修中打下的基础。人心滋生泛滥，就会动摇正念，修炼的意志就在消磨，而任何一丝人心都可能毁人于一旦。所以能时时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时刻警醒，就能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人心，从而坚定正念，在磨难闯关中也能增强信念，而正念方能调动神通，神的一面才能复活。坚定精进的意志，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精进可能就是一泻千里，甚至一蹶不振。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段时间感觉修炼状态都挺好，或者辛苦忙碌了一阵，突然间就冒出一念可以歇一会儿或者休息休息的念头，而这一歇一休息可不是一会儿，很可能就是个大消沉。也有的时候明知不对也去做了，做过之后又后悔，都是在天人交战中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滋长了人心。所长有所短，大法赋予了修炼者不同的能力，是为了助施正法而用。有的能力是生生世世就在奠定，而到用的时候达不到标准还不行，这是安排中正的一面。那负的一面则是某方面能力越强，其问题可能也越大，难以认识和不易去掉，更需要在这方面从大法中归正和回升。我们不能够在做得好的方面生任何心，同时也要有法理明悟的警醒。现在看起来做得好，可能在更微观中还不够纯正，有些观念已经非常的变异顽固，成为习惯，有些心需要反复体悟才能发现。正法修炼中充实佛性的过程，也是在削弱和去掉魔性与负面的东西，也因此而能真正的发挥出正法所需要的能力来。修炼的意志，金刚不动的意志则贯穿始终。实践中我们留下了很多遗憾，很多事也没能达到应有的状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摔跟头的问题，举闯色关这一大关来说，明慧网上也刊载了很多同修在这方面的体会。本来越大的问题，越重的人心，甚至摔了个大跟头，就需要时刻警醒，总结教训，坚定意志，怎么就又犯了错呢？师父说，如果第一关过不去，第二关就很难守得住。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没过去，醒来后懊丧得了不得，可能你这种心理，这种状态，也会加深你思想中的印象，再遇到问题，你就能把握住了，就能够过得去了。如果有的人没过去，也不在乎，以后就更难守了，保证是这样。见转法轮。可就算一时过好了，也不能掉以轻心，人心是层层再去，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本来这方面就不够好，是需要保持足够的清醒，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中就会时不时来干扰一下，没过好不仅是一关的问题，可能就动摇了修炼的意志，怎么还过不去呢？做得不够好的方面，旧势力会利用来打击我们，而做得好的方面，旧势力也同样会来搞破坏，为了破坏修炼者的意志，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而坚定修炼的意志，也是站在更大、更高、更全面、更立体的角度去包容善待生命。不管怎样，摔跟头就爬起来接着修， 没修好就直到重新修好，就是要一修到底，就是要意志坚定地走大法弟子的路。超越寂寞，在过去的修炼中，常用耐得住寂寞来衡量修炼人的意志，而人心才感受寂寞。精进中，人心就没有了着力点。寂寞有多种表现，有时是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那到底还修不修？三件事还做不做？有时是觉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却提不起劲头来，越感受也越消沉，也想不起师父在弘因无存中荡尽妄念的告诫。而在正法修炼中，是凡还能时不时感受到寂寞的心境，那就是意志在被干扰动摇中了。而寂寞的感受也和自我求安逸执着于时间的心相辅相成，知道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其他的心尽量不动，根本不动，那是大法修炼者金刚不动意志的体现。以下仅公录部分师父在讲法中有关修炼意志的论述，与同修共勉。在最后的时间中，坚定修炼的意志，精进实修，真正成就正法于师父所要。师父说，怕也是一个执着，那是你自己的意志强不强的问题，应该去克服的。见瑞士法会讲法。那意志你自己不去修吗？要加强自己的意志，克制它就是加强意志，也是修。见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大家都知道吃苦，那么你没有想到你的昏睡它也是在磨你，不让你修啊，这不也是你的意志应该起作用的时候吗？我就不信你睁着眼睛非得睡，不行就睁着眼睛练，还非得过去这一关。见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反过来讲，不精进的也在学法，也知道法是很好，但是不在法上，正念也不足，认识自然不高，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所以鼓不起劲来。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见转法轮。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不到这一点。见转法轮。实际上对实修中正念正行的标准要求是很严的，就看你对法实修真修的意志。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就是看你能不能够意志坚定，能不能从本质上认识这个法。见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多看书，逐渐地坚定你修炼的意志，其他的就能克服了。没有捷径，修炼就是这样。修炼。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要说真有参照的路，在这些方面，先前觉者们所经历的与今天的邪恶，不是同样出现了吗？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目的都是将正法修炼者意志毁掉。见精进要旨二路。所以在正法中，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磨难，碰到什么样的冲击，都改变不了我的意志，都改变不了我要做的。见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
下面请听湖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容不得半点沙子到修出宽宏大量的胸怀。我今年67岁，1996年初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我从一个满身是病、个性骄横、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的人，因修炼法轮大法而成为一个身体健康、遇事为他人着想、事事向内找自己的心胸宽宏大量的修炼者。然而
因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2000年，我为避免被绑架，被迫离家在外漂泊长达7年，我的家庭也因此受到伤害。我于2015年7月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以下是我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身心受益的经历。人生绝望时，幸而得大法。回想起修炼前的我，身患多种疾病，如胆结石、肾结石、心绞痛、便秘、胃病、肾炎、支气管炎、慢性咽炎、关节炎、腰痛、妇科病，可谓百病缠身，被病痛折磨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特别是心绞痛，20岁就开始发作，发作时疼得我在床上直打滚，爬上爬下，喊爹叫娘，常常是泪流满面，那种痛苦的滋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时是几个月或一年发作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越来越频，到隔天发作一次，持续疼痛时间长达10几个小时，医院也治不好，吃药也无效，谁也救不了我。我感到万般无奈，暗暗做了一死了之的准备。就在我感到人生绝望时，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很神奇的是，我刚只看完了3讲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像，还没有开始练功，就排出了很多像米粒一样大小的棕色的坚硬的颗粒，才知道是我的左肾结石排出来了。经过一段时间修炼后，我胆囊里3颗像蚕豆大小的结石也不翼而飞，从此多种疾病不治而愈，身体长胖了，感觉精力充沛，走路轻松，从此告别了病痛的折磨。19年来再也没有进过一次医院，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法轮佛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无比慈悲与伟大。遭迫害，经历7年流离生活。然而，就这样一个使人身心受益、提高人的道德水准的利国利民的高德大法，却受到江氏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我也没能幸免。2000年8月31日，在石首市政法委书记和石首国保大队长的指使下，我被石首秀林派出所警察绑架，把我劫持到石首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吃着连猪狗都不吃的饭菜。期间非法提审我5次，非法关押了48天后才放回，还被看守所勒索了1200元生活费。他们还安排了秀林派出所一个警察对我跟踪、盯梢、监视，电话被监听。我住在一个县级市，在2001年正月间，当地的政法委、610、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图谋再次绑架我。我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提前20分钟走脱，从此被逼得有家不能回。经历了7年居无定所的流离失所的生活，吃尽了苦头，直到2008年回家。家庭因迫害面临离散。我不在家的那段日子里，市610和派出所还多次上门骚扰我老伴，逼他到外面去找我。2003年春，在朋友家里，在我流离失所2年后，第一次与我丈夫会面，丈夫对我说了一件事。说我走后，他长期一个人在家里很孤单寂寞，他原单位一个离了婚女同事来看他，言语间对他很好。那女士看我老不在家，想让丈夫与我离婚，和他成家。这里我再插几句，在我修炼之前，我家可谓是充满火药味，经常为一点芝麻大小事都吵架，吵起架来，那我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每次最终都以我为赢家。但自从我修大法后，一改过去的得理不饶人的脾气，对丈夫多有体贴。他有血吸虫肝病，每年都要到血房医院住院护肝。从我修炼后，他再也没住院，也没感到肝痛了。丈夫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在外逢人就说我好。他内心里不愿和我离婚，就对那女人说，在我老伴没回来之前，我们可以同居，等我老伴回来后，我们就分手。丈夫为这件事情征求我的意见， 在我没恢复人身自由的期间，希望我能同意他们的同居。我回来后，他们即分手。当我听到这一切后，内心感到很震惊，但我表面还算冷静，可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心里那个委屈呀，就感到很苦，同时也想到丈夫的不易，想到了自己是个大法修炼者，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我很快平静下来，对丈夫说，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样的事情都告诉我了。我是这样想的，你们毕竟是非法同居，我如果支持你们，我就在支持你们做坏事。其二，你是一家之主，你有儿子媳妇，在做人方面要给晚辈做一个好的表率。有句老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将怎样去面对和教育你的晚辈呢？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如果你觉得他好，我们可以离婚，我成全你，但是你不能脚踏两只船。丈夫说，我不离婚，我这就和他断绝来往。过了一段时间，我回家后发现丈夫还是和先前一样，在那女人家里公开同居，每天帮她买菜做饭，还出钱出力帮她把一套两层的小楼房装修得漂漂亮亮，这些都是那女人的街坊传出来的。听到后我也没动心，直到现在也没有过问过丈夫。2003年腊月28，我与在外打工的儿子回到家中，一看家中无人，屋里布满灰尘，儿子赶紧打电话要他爸爸回来。那女人在旁边接过电话，对我儿子说要举报我。我丈夫的嫂嫂找到那女人家，把我丈夫叫回来。他回来后还很不高兴。这一切我也没和他吵，我只是平静地对他说，你不能脚踏两只船，既害自己又害别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遵照师父的教诲去处理。静下心来，我仔细地想了想，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我将怎样去面对这一切。这种事情让我遇到也不是偶然的，可能有我要修去的一些执着心的因素在里面。师父讲过，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看来，只有遵照师父的谆谆教诲去做，不能眼睁看着他们做坏事，给自己造业。只有对他们劝善，劝善谈何容易，说他还不听，又不能吵架打架，还要把事情处理好。我想起师父的另一段话，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丈夫在家时，我就和他平心静气地谈，但他不出声，看得出他好像陷在里面解脱不出来。那么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去面对那女人。我找到认识女方的一个朋友，说我要去见她。她立即说，去不得，你们会打起来的。我说不会，她还是不肯带我去。那我只有亲自去找，首先找到那女人的邻居，请她帮忙传话。我想用和平方式和她沟通，绝不是来吵架打架的。那女人同意了，要我晚上7点钟去。我晚上去的时候，老远就看到她把门大开着，屋里亮着灯，她一人坐在客厅里，神色非常紧张不安。隔壁一家屋子里坐了一些她的朋友， 可能怕打起来之后给他帮忙的。我走到他门口喊他，笑着向他问好，并问他在外打工的儿子好。他那紧张的神色一下子就放松了，也笑着和我打招呼，给我倒了一杯茶。我随手把他的大门关上，屋里只有我和他。我开门见山地说，你和我丈夫的事我都知道了，我也不恨你，也不想追究此事，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只要你们以后不来往，今后好好做人就行了。再说他，指我丈夫，又不想和你结婚，但他长期往你这跑，会影响你的名声的。你年纪还轻，如果别人给你介绍个好男人，一打听你是这样一种情况，谁还敢要你？你想我说的对不对？利用这个机会，我给他讲起了大法真相，讲了我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而遭受的种种迫害。我还告诉他我师父讲的一段话，当一个人针对另外一个人做了不好的事情，他就会给人家相当大的德作为补偿。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希望他善待大法弟子，让自己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听得很认真，这些话他都听进去了。最后我们在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了谈话，他笑着把我送到院子门口，我也笑着和他道别。打那次谈话以后，他真的与我丈夫断绝了来往。三个月后，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如意的男人结了婚，成家后两个人一起在外面发展他们的事业去了。回忆起我在修大法前是个个性极强、得理不饶人、眼里掺不得半点沙子的人，能够在丈夫外面找的女人面前做到不怨不恨、宽宏大量、心态祥和、不动心，要是在修大法前要砍我的头我都做不到，装都装不出来。我深深地感受到法轮佛法的威力，大法能改变一个人，能够使一切不正的归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